王韶，字子相，自称是太原晋阳人，世代居住在京兆。祖父王协曾任元州刺史，父亲王亮早年去世。王韶自幼方正儒雅，非常喜欢奇特的气节，有见识的人认为他与众不同。在北周时多次因军功官至车骑大将军，一同三司，又转任军政。武帝攻克晋州后想要撤军，王韶进谏说，北齐丧失法纪已经好几代了，上天奖赏我周王室，一战就扼住了他们的咽喉，加上君主昏庸在上，百姓恐惧在下，攻取乱国，欺侮将亡之国，正在今日，正要放弃他们离开，以臣的愚钝非常不理解，希望陛下考虑。武帝非常高兴，赏赐他100匹缰。等到平定北齐，因公进位开府，封为晋阳县公，10邑500户，赏赐成年的奴仆、马匹和各种牲畜数以万计，升任内史中大夫。宣帝即位，任命他为丰州刺史，改封为昌乐县公。高祖接受禅让，晋爵为项城郡公，10邑2000户，转任灵州刺史，加位大将军。晋王杨广镇守滨州时，任命他为行台右仆射，赏赐500匹彩缎。王韶性格刚强正直，晋王非常怕他，每件事都向他咨询，不敢违反法度。王韶曾奉命巡视长城，后来晋王挖池塘，堆筑3座山。王韶回来后，用锁链锁住自己觐见，晋王道歉后停止了工程。高祖听说后赞赏感叹，赏赐他100两黄金和4个后宫宫女。平定陈朝的战役中，王韶以本官担任元帅府司马，率军奔赴河阳与大部队会合。到了寿阳后，与高炯处理军机，没有阻塞停滞。攻克金陵后，王韶就地镇守。晋王杨广班师回朝，留下王韶在石头城防御阻止，委托他后事大约1年多。被征召回朝，高祖对公卿们说，晋王以年幼出镇藩国，就能攻克平定吴越，安抚江湖，这是子相的力量。于是晋卫柱国赏赐300名奴仆，5000段棉绢。开皇11年，皇上巡幸滨州，因为王韶称职，特别加以慰劳勉励。之后皇上对王韶说，自从朕到这里，你的胡须鬓发渐渐白了，莫不是忧虑操劳所致？国家的柱石期望只在于你，努力吧。王韶辞谢说，臣近来衰老，特别不懂得做官。高祖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不懂是因为没有用心罢了。王韶回答说，臣从前在昏暗的朝代尚且用心，何况遇到名胜的君主，怎敢不尽心竭力？只是神明的教化精微不是烈马所能达到的，加上今年66岁，丧于已晚，比起从前昏沉健忘的时候很多，怎敢自我宽解，以招致自身的牵累，恐怕以衰老之躯，亏缺紊乱朝廷纲纪罢了。皇上慰劳后让他走了，秦王杨俊担任滨州总管，王韶仍担任长史。1年多后，他乘一马疾驰入京，因劳累困顿而去世，时年68岁。高祖非常伤感叹息，对秦王的使者说，告诉你的大王，我之前让子相慢慢来，为什么却派他乘一马疾驰？杀害我的子相难道不是你吗？话说得非常凄怆，让有关部门为他建造宅地，说去世了还要宅子做什么，只是以此表达我的深切心意罢了。又说，子相接受我的托付10多年，始终不变，恩宠彰显未尽，却丢下我而死，说着流下了眼泪。于是命人取来子相的几十张密封奏章，传示给群臣看。皇上说，他的直言匡正，裨益非常多，我每次翻阅从未放下手。炀帝即位，追赠王韶为司徒、尚书令、灵兵等10州刺史、魏国公，儿子王世龙继承爵位。王世龙大致懂得书策计算，尤其擅长射箭骑马，慷慨有父亲的风范。大业年间很受亲近重用，官至背身将军，改封为耿公，多次奉命讨伐山贼，往往有捷报。越王杨栋称帝，王世龙率领几千士兵从江淮赶来，恰逢王世充僭越称帝，很礼遇他，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。王世龙忧愤，被上升居去世。元延，字君山，河南洛阳人，父亲元贞 曾任西魏福州刺史。袁岩喜欢读书，不注重分析章节句斗，刚强正直有气度，以名节自诩。年轻时与渤海高炯、太原王韶志同道合，关系友好。出仕北周，出任宣威将军，武奔给事。大冢宰宇文护见到他后器重他，任命他为中外记事，多次升迁至内史中大夫、昌国县伯。宣帝继位，威政昏庸残暴，京兆郡城乐运于是抬着棺材到朝堂陈述宣帝八条过失，言辞非常恳切。宣帝大怒，要杀他，朝臣们都恐惧，没有敢救的。袁岩对人说，臧洪同日赴死，尚且可以一起死，何况比干呢？如果乐运不能免死，我将和他一起死。到宫门请求接见，对宣帝说，乐运知道尚书必死，之所以不顾性命，是想取得后世的名声。陛下如果杀了他，正是成就他的名声，落入他的计谋之中。不如慰劳后放他走，以扩大圣上的度量。乐运于是得以免死。后来宣帝要杀乌丸鬼，袁岩不肯签署诏书。御正言之疑，恳切劝谏不被采纳。袁岩接着进谏，脱下头巾叩头，三次跪拜，三次上前。宣帝说，你想袒护乌丸鬼吗？袁岩说，臣不是袒护乌丸鬼，只是担心滥杀失去天下人的期望。宣帝发怒，让宦官打他的脸，于是被免职回家。高祖担任丞相时，加位袁岩开府、民部中大夫。等到寿善，任命他为兵部尚书，晋爵平昌郡公，食邑二千户。袁岩性格严肃稳重，明达事务，每次有奏议，慷慨激昂，神色严肃，在朝廷上当面争论驳斥，无所回避。皇上和公卿们都敬畏他。当时高祖刚即位，常常以周代诸侯微弱导致灭亡为戒，因此分封几个儿子为王，权力与王室相等，认为这是磐石般的稳固，派进王杨广镇守滨州，蜀王杨秀镇守益州。两位王年纪都幼小，于是大选真良有众望的人做他们的僚佐。当时袁岩与王韶都以刚直闻名，舆论称二人的才能与高炯相等，因此任命袁岩为益州总管长史，王韶为河北道行台右仆射。高祖对他们说，你们是宰相的大器，现在委屈你们辅佐我的儿子，如同曹参辅佐齐王的意思。袁岩到任后，法令明察严肃，官吏百姓称赞。蜀王生性喜欢奢侈，曾想娶辽人做宦官，又想活剖死囚取胆做药，袁岩都不遵命，推门恳切进谏，蜀王就道歉停止了，害怕袁岩的为人，每次遵循法度。蜀中的诉讼，袁岩裁断的，没有不心悦诚服的。有获罪的人互相说，平昌公给我定罪，我有什么可埋怨的。皇上非常赞许他，赏赐优厚。开皇十三年，在官任上去世，皇上哀悼惋惜了很久。益州的父老没有不流泪的，至今还思念他。袁岩去世后，蜀王终于按自己的意志行事，逐渐违法，制造浑天仪、司南车、祭礼鼓，凡事被俘，模仿天子。又和妃子出猎，用弹弓弹人，多捕山辽，来充当宦官。辽左没有人能劝谏阻止。等到杨秀获罪，皇上说，袁岩如果在，我的儿子怎么会有这种事？儿子袁弘继承爵位，历任给事郎、司朝谒者、北平通守。刘行本，沛县人，父亲刘圭在梁朝做官，历任清要显达的官职。刘行本出任武陵国常侍，遇到萧修以凉州归附北方，于是与叔父刘凡一同归顺北周，寄居在京兆的新丰。他常以讽诵读书为事，精力充沛，忘记疲劳，即使衣食缺乏也安然自若，性格刚烈，有不可夺的志向。北周大冢宰宇文护引荐他为中外府记事，武帝亲自总理万机，转任他为御正中侍，兼领起居住，多次升迁至掌朝下大夫。北周旧历，天子临朝，掌朝官掌管笔砚，拿到御座前，则由承御大夫取来进呈。等到刘行本担任掌朝，将要向皇帝进呈笔时，承御又要来取。刘行本高声对承御说，笔不能给你。皇帝吃惊地看着问他，刘行本对皇帝说，臣听说设置官职分配职务各有掌管，臣既然不能配承御的刀，承御又怎么能拿臣的笔？皇帝说，对。 于是命令两部门各自履行自己的职责。等到宣帝继位，多有失德，刘行本恳切觐见触犯旨意，被外放为河内太守。高祖担任丞相时，尉迟迥作乱进攻怀州，刘行本率领官吏百姓抵抗，被任命为仪同，赐爵文安县子。等到高祖登基，征召他为谏议大夫，检校治书侍御史，不久升任黄门侍郎。皇上曾对一位郎官发怒，在殿前鞭打他。刘行本进言说，此人一向清廉，他的过错又小，希望陛下稍加宽容。皇上不理睬。刘行本于是正对着皇上上前说，陛下不认为臣不贤，把臣放在身边。臣的话如果对，陛下怎能不听？臣的话如果不对，应当交给司法部门，以明正国法，怎能轻视臣而不理睬？臣说的并非私事。于是把护板放在地上后退，皇上收敛神色道歉，于是赦免了被鞭打的人。当时天下统一，四方少数民族归附，刘行本因为党项羌接近边境，最晚归服，上表弹劾他们的使者说，臣听说南蛮遵从校尉的统领，西域仰仗都护的威势，近来见到西羌鼠窃狗盗，不父不子，无君无臣，异类殊方，以这些人为最下等，不懂机密的恩惠，怎知涵养的大恩，狼戾为心，独违背征朔。使者近来到来，请交付推究问罪。皇上认为他的志向奇特。雍州别驾员召对皇上说，有一个州吏接受别人馈赠300文钱，依法律应打100杖，然而臣到任之初与他有约定，这个吏故意违反，请求加判1年徒刑。刘行本驳斥说，律令的施行都明确发布诏书与百姓约定，现在袁绍竟敢重视自己的教命，轻视忽略国家法律，想声明自己说的话一定要执行，忘记朝廷的大幸，损害法律，获取权威，不是人臣之理。皇上赞许他，赏赐100匹绢。在职几年，被任命为太子左庶子，兼领治书侍御史如前。皇太子虚心敬畏他。当时唐令泽也担任左庶子，太子亲近他，常让他用弦歌教宫女们。刘行本责备他说，庶子应当用正道匡正太子，怎么能在内室亲近宠爱呢？唐令则非常惭愧，但不能改正。当时沛国刘桢、平原明克让、魏郡陆爽都以文学被太子亲近，刘行本对他们不能条理保护太子而发怒，常对三人说，你们只懂得读书罢了。当时左卫律长史夏侯福被太子亲近，曾在阁内与太子嬉戏，夏侯福大笑，声音传到外面，刘行本当时在阁下听到，等他出来，刘行本数落他说，殿下宽容，给你好脸色，你是什么小人，敢如此亵慢，于是交给执法者治罪。几天后，太子为夏侯福求情，才释放了他。太子曾得到一匹好马，让夏侯福骑上给自己看，太子非常高兴，于是想让刘行本也骑一下，刘行本不服从，脸色严肃地走上前说，至尊安排臣在庶子的职位上，是想让臣用正道辅导殿下，不是让臣做殿下的弄臣。太子惭愧地停下来，又以本官兼任大兴令，权贵害怕他方正刚直，没有人敢上门，因此请托的路断绝，法令清简，官吏百姓怀念他。不久在官任上去世，皇上非常伤心惋惜。等到太子被废，皇上说，哎，如果刘行本在，杨勇应该不会到这一步，没有儿子，梁皮字景和，安定乌氏人，祖父梁岳曾任北魏京豫洛三州刺史、河阳县公，父亲梁茂曾任北周仓兖二州刺史。梁皮性格刚强正直，颇有些学问，北周武帝时考中明经科，多次升迁至部县下大夫。平定北齐的战役，任命梁皮为行军总管长史，攻克滨州，梁皮出了力，被任命为别驾，加仪同三司。宣政年间封为益阳县子，10邑400户，升任武藏大夫。高祖接受禅让，晋爵为侯。开皇初年设置御史官，朝廷因为梁皮耿直，任命他为治书侍御史，被称为称职。不久转任大兴令，升任雍州赞制。梁皮离开御史台后，又主管经义，行事正直，无所回避， 颇失权贵之心，因此外放为西宁州刺史，改封为邯郸县侯。在周十一年，在此之前，蛮夷酋长都戴金冠，以金子多的为豪俊，因此互相欺凌抢夺，常常动武，边境几乎没有安宁的年份。梁皮对此很忧虑，后来趁着各位酋长相继赠送金子给梁皮，于是把金子放在座位旁边，对着他们痛哭，对他们说，这东西饿了不能吃，冷了不能穿，你们因此互相残杀，不可胜数，现在拿这个来是想杀我吗？一点都没有接受，全部还给他们。于是蛮夷感悟，就不再互相攻击。高祖听说后认为他做得好，征召他为散骑常侍、大理卿。他处理法律公平允当，当时的人称赞他。一年多后，晋卫上开府，梁皮看到左仆射杨素受宠专权，百官都畏惧他，担心他会成为国家的祸患，于是呈上密封的奏章说，我听说臣子不能作威作福，臣子作威作福会危害家族，祸乱国家。我私下看到左仆射、越国公杨素受到的宠遇越来越重，权势日益显赫，士大夫们都看他的眼色行事，违背他心意的人就像夏天降下严霜，迎合他旨意的人就像冬天降下甘霖。一个人的荣辱取决于他的嘴，一个人的费心听凭他的指挥。他所偏袒的人都不是忠良正直之士，他所提拔的人都是自己的亲戚子弟，遍布各地，兼任州县长官。天下无事时，或许还能暂时平息他的一心，一旦四海稍有忧患，他必定成为祸乱的根源。奸臣专权是逐渐发展而来的。王莽积累了多年的势力，桓玄经历了数代的基础，最终颠覆了汉朝和晋朝的社稷。季孙氏专权鲁国，田氏篡夺齐国，这些史实都记载在典籍中，不是我个人臆测。陛下如果认为杨素是伊尹那样的贤相，我担心他的用心未必像伊尹那样。我恳请陛下考察古今，妥善处置，使国家基业永远稳固，天下人都会感到庆幸。我冒犯天威，甘愿接受抚钺之诛。高祖大怒，命令有关部门将他拘禁，亲自审问他。梁皮极力进言说，杨素既擅权受宠，作威作福，在将领任职的地方肆意杀戮。另外，太子和蜀王被治罪的时候，百官无不震惊恐惧，只有杨素扬眉奋臂，面露喜色，把国家发生变故当作自己的幸事。梁皮言辞恳切，有忠诚正直的节操，高祖无法使他屈服，就释放了他。杨素从此恩宠逐渐衰减，但杨素担任的职务重要，多次打击别人，当时朝中大臣无不畏服，没有谁敢与他争论。言辞不屈服的只有梁皮、柳玉和尚书又称李纲而已。后来高祖不再完全委任杨素，大概是因为听取了梁皮的话。隋炀帝即位后，梁皮升任刑部尚书，并代理御史大夫职务。他上奏弹劾宇文述私自役使部下的士兵，炀帝打算免去宇文述的罪责，梁皮坚持争辩，因此违背了炀帝的旨意，炀帝就命令张衡代替他担任御史大夫。梁皮忧愤成疾，几个月后去世。炀帝命令吏部尚书牛弘前往吊唁，赠送绢帛五百匹。梁皮的儿子梁敬真在大业年间担任大理司职。当时炀帝想要给光禄大夫于巨罗定罪，命令梁敬真审理这个案件，梁敬真于是迎合炀帝的旨意，将于巨罗处以极刑。不久梁敬真生病，看见于巨罗的鬼魂作祟，几天后就死了。柳玉字幼文，河东解县人，他的七世祖柳卓跟随晋朝南迁，寄居在襄阳。父亲柳仲礼是梁朝的将领，战败后归附北周，又回到家乡。柳玉少年时爱好学习，广泛涉猎经史。北周大冢宰宇文护征召他担任中外府记事，过了一段时间，外任为宁州总管院。周武帝亲自总揽政务后，柳玉到朝廷请求考试。武帝认为他与众不同，任命他为司武中士，后来转任正县令。平定北齐之后，武帝大赏随从的官员，留守京城的人没有受到赏赐。柳玉上表说，现在天下太平刚刚开始，赏赐应当明确，酬劳奖赏必须先有根本。攻破城池出自圣上的谋划，斩将拔旗必定依靠神庙的策略。至于那些披甲执戈征战辛劳的人， 以及镇守国家、担任宿卫重任的人都是秉承既定的计谋，并非个人的才能，留守和随从的功劳相同，赏赐应该平等。皇太子以下确实有守护宗庙的功劳。从前萧何留守关中，封地献于平阳侯曹参，刘牧之居中辅佐，死后还受到优厚的册封。我不揣浅陋，奉上此表。于是留守的官员都得到了普遍的加封。隋高祖寿善即位后，柳玉多次升迁担任尚书余部侍郎，因母亲去世离职。不久被启用为屯田侍郎，他坚决推辞，但未被允许。当时规定三品以上官员门前都可以列戟。左仆射高炯的儿子高弘德被封为英国公，申报请求列戟。柳玉判决说，仆射的儿子没有另外居住，父亲的戟槊已经列在门外。尊有压卑的道理，子有必父的礼节，怎能容许外门已经设置，内门又加设呢？事情最终没有实行，高炯听说后感叹佩服。后来柳玉升任治书侍御史，在朝廷上神色庄重，很受百官的敬畏。高祖嘉奖他刚直，对柳玉说，大丈夫应当树立名声于世，不能随波逐流而已。赐给他10万钱，110米。当时刺史大多由武将担任，大都不称职。柳玉上表说，当今天下太平，四海安宁，共同治理百姓，必须任用有才能的人。从前汉光武帝是一代明君，出身平民，完全了解真假，与28将披荆斩棘，平定天下，等到功成之后，不让他们担任具体职务。我看到诏书，任命上柱国和干子为启州刺史，此人年近80，已是风烛残年。他前任赵州刺史时，对政务昏聩不明，正是由一群小人把持，贿赂公行，百姓叹息，歌谣传遍道路。歌谣说，老何不早杀，余众会良田。古人说，耕当问奴，织当问婢，这是说各有所能。和干子骑马射箭，军事才能是他的长处，治理百姓，担任官职，不是他懂的事。陛下思虑治国，寝食不忘，如果认为应该优待老人，可以后加赏赐金银布帛，如果让他担任刺史，损失太大，我死而后已，不敢不竭尽忠诚。高祖认为他说得好，何干子最终被免职。应州刺史唐君明在母亲去世扶丧期间，娶了雍州长史库迪士文的堂妹。柳玉弹劾他说，我听说天地的位置确定后，夫妇的礼法就显明，君亲的道义由此产生，尊卑的教化由此设立。因此孝是行为的根本，礼是立身的基础，从国家到家庭都遵循这个道理。我私下认为，爱敬之情出于内心最为深切，丧礼的重要是人伦的首要。唐君明改火虽变，但丧服没有改变，却忽然忘记父母的辛劳之痛，成就新婚之亲，身着丧服却迎娶礼服，不义不亲，春秋记载其将要灭亡，无礼无仪，诗人希望其快死。库迪士文在神州辅政，名位显赫，应当整饬风化，作为四方表率，却抛弃两性匹配的重要，违背六礼的规范，请求将他们终身禁锢，以惩戒风俗。两人最终因此获罪。隋朝在战乱之后风俗衰败，柳玉多有矫正，高祖非常赞赏他。又看到高祖勤于听政，百官奏请多有繁琐细碎，柳玉于是上书劝谏说，我听说自古圣帝没有超过唐尧、虞舜的，他们效法天地，布政施化，不处理琐碎事务，这就是所谓清明。古语说，天何言哉，四时行焉。由此可知，君主发出政令，忌讳繁琐平凡。因此舜任用五位大臣，尧咨询四方诸侯，设置官职，分配职责，各有主管，垂拱无为，天下得以治理。这就是所谓劳于求贤，易于任使。又说，天子穆穆，诸侯惶惶，这是说君臣上下体统有别。我近来看到四海一家，万机事务繁多，事务大小都关系到圣上的听闻。陛下留心治国之道，不但疲劳，也是因为群臣畏惧获罪，不能自行决断，取旨于天意。奏闻过多，甚至营造琐细之事，出给轻微之物，一日之内答复百官，以至于日暮忘食，夜半未寝，动辄批阅文书，劳苦圣体。我恳请陛下思考我的治言， 稍微减少繁琐事物，以遗神为意，以养性为怀，思考周武王安乐之意，体念周文王情忧之理。如果是治理国家的大事，非臣下所能裁断的，请求陛下详细决断。其余细小事务，则成有关部门办理，那么圣体就能获得无疆之寿，臣下也能蒙受富裕之恩。高祖看后表示赞许。后来柳玉因违背旨意被免职，不久又命他复职，于是对柳玉说，不要改变你的心志，因为他家境贫寒，敕令有关部门为他修建住宅，并说柳玉是正直之士，是国家的宝物，他受到如此重视。又仆夜杨素当权显贵，百官畏惧，无人敢于违抗。他曾经因为小过失被敕令送到南台，杨素依仗显贵坐在柳玉的座位上，柳玉从外面进来，看见杨素如此，便在台阶下端持护板，整理仪容，对杨素说，奉敕令审理你的罪过。杨素急忙起身，柳玉坐到案后，让杨素站在庭中审问事情原委。杨素因此怀恨在心，柳玉当时正被皇上信任，所以杨素没有机会重伤他。柳玉看到近代以来都城百姓每到正月十五日举行脚底戏，互相夸耀竞争，以致耗费财力，于是上奏请求禁绝，说，我听说从前明君训导百姓，治理国家遵循法度，行动合乎礼典，不合法度的不服用，不合道义的不推行，道路不同，男女有别，防范邪僻，纳入规范。我私下看到京城及外州每到正月十五夜，充塞街道，聚众游戏，鼓声震天，火炬照地，人们头戴兽面，男子穿着女装，唱忧杂技，形态怪异，以污秽为欢愉，以鄙亵为笑乐，内外共观，毫不回避。高棚跨路，广目凌云，盛装艳服，车马堵塞，美酒佳肴陈列，丝竹乐器齐奏，耗尽家财争此一时，全家老小不分贵贱，男女混杂，僧俗不分，会行因此产生，盗贼由此兴起，香言成俗，确实由来已久，因循避风，竟无人察觉，无异于教化，实际损害百姓，请求颁布天下，立即禁绝。康哉雅颂足以赞美圣德的形容，古赋行歌自然表现无为的至乐，敢有违犯者，请按故意违抗敕令论处。诏令准奏。这一年，柳玉持节巡视河北五十二州，上奏罢免贪污渎职不称职的长官二百余人，州县秩序井然，无不震惧。高祖嘉奖他，赐绢布二百匹，毡三十领，拜为仪同三司。一年多后，嘉授员外散骑常侍，仍任治书侍御史。仁寿初年，又持节巡视太原道十九州。柳玉曾得到柏林李文博所撰《治道集》十卷，蜀王杨秀派人索要，柳玉把他送给杨秀，杨秀又赐给柳玉十名奴婢。等到杨秀获罪，杨素上奏说，柳玉作为内臣结交诸侯，于是被削职为民，发配到怀远镇戍守。走到高阳时，有诏书征召回京。到达晋阳时，正逢汉王杨亮作乱，派使者急召柳玉，要与他商议大事。柳玉被使者逼迫，起初不知道杨亮谋反，将要进城时，杨亮谋反的迹象已经暴露。柳玉估计无法幸免，于是假装中恶不实，自称病危。杨亮大怒，将他囚禁。等到杨亮失败，杨素上奏说柳玉心怀二意，以等待事变，行迹虽未谋反，内心实同叛逆，因此获罪流放敦煌。杨素死后，柳玉才为自己申辩，有诏书征召回京，死在途中。有个儿子叫柳绍，担任介休县令。赵绰是河东人，性格质朴正直，刚强坚毅。在北周初期担任天官府使，因为恭谨勤勉，被提拔为下官府下士，逐渐以明察干练而被人知晓，多次转任内史中事。因父亲去世离职，哀伤过度，行销鼓励，世人称赞他的孝道。扶桑期满后，又担任掌教中事。隋高祖担任丞相时，知道赵绰清廉正直，引荐他担任录事参军，不久升任掌朝大夫，跟随行军总管释云辉攻打反叛的蛮族，因军功被授予仪同，赏赐财物一千段。高祖接受禅让后， 任命赵绰为大理丞。他执法公平允当，考核成绩连续最优，转任大理正。不久升任尚书都官侍郎，没过多久又转任刑部侍郎。审理梁士彦等人的案件，赏赐财物300段，奴婢10人，马20匹。每次上奏定罪时，他神色庄重，言辞刚正，皇上赞许他，逐渐被亲近重用。皇上因为盗贼无法禁止，打算加重刑罚。赵绰进谏说，陛下推行尧舜之道，常存宽宥之心，况且法律是天下最大的信用，怎么能失信呢？皇上欣然采纳，于是对赵绰说，如果再有听到看到的，应该多来陈述。升任大理少卿，原陈朝将领萧摩诃，他的儿子萧世略在江南作乱，萧摩诃应当连坐。皇上说，世略年纪不到20，又能做什么？因为他是名将的儿子，被人逼迫罢了。于是赦免萧摩诃。赵绰坚持进谏，认为不可，皇上无法改变主意，想让赵绰离开后再赦免，坚决命令赵绰退下吃饭。赵绰说，我上奏的案件还没有判决，不敢退朝。皇上说，大理卿为我特别赦免萧摩诃吧。于是命令左右释放了萧摩诃。刑部侍郎辛旦曾经穿红色裤子，世俗认为这样有利于官运，皇上认为是厌胜蛊术，要斩了他。赵绰说，依据法律，他不应当被处死，我不敢接受诏命。皇上非常生气，对赵绰说，你爱惜辛旦就不爱惜自己吗？命令左仆射高炯将赵绰斩首。赵绰说，陛下宁可杀了我，也不能杀辛旦。到了朝堂，解开衣服准备受刑时，皇上派人问赵绰究竟怎么样。赵绰回答说，一心执法，不敢吝惜生命。皇上拂袖进入内殿，过了很久才释放了他。第二天，皇上向赵绰道歉，慰劳勉励他，赏赐财物300段。当时皇上禁止使用劣质钱币，有两个人在市场上用劣质钱换好钱，午后抓住他们上报，皇上下令全部斩首。赵绰进谏说，这两个人按罪应当处以杖刑，杀了他们不合法。皇上说，不关你的事。赵绰说，陛下不认为我愚昧，把我安置在司法部门，想要随意杀人，怎么能不关我的事？皇上说，撼动大幕不动的人应当退下。赵绰回答说，我希望感动天心，哪里只是说动木头。皇上又说，喝羹汤的人太烫了，就放下。天子的威严，你想要挫败吗？赵绰下拜后更加上前，皇上呵斥他，他也不肯退下。皇上于是进入内殿，治书侍御史柳玉又上奏恳切进谏，皇上才作罢。皇上因赵绰有忠诚正直之心，常召他进入内室，有时皇上与皇后同床时，就叫赵绰坐下评论政事得失，前后赏赐数以万计。后来晋卫开府，追赠他的父亲为蔡州刺史。当时河东人薛胄担任大理卿，两人都以公平宽恕闻名，但薛胄断案依凭情理，而赵绰严守法律，两人都很称职。皇上常对赵绰说，我对你没有什么舍不得的，只是你的骨相不应当显贵罢了。赵绰在仁寿年间死于任上，时年63岁。皇上为他流泪，派中使吊唁祭祀，鸿胪卿监护丧事。有两个儿子，赵元芳、赵元袭。裴素，字神风，是河东闻喜人。父亲裴侠，北周时任民部大夫。裴素年轻时刚强正直有气度，年轻时与安定人梁皮志同道合，关系友好。出仕北周，出任给事中侍，多次升迁至御正下大夫，以行军长史身份跟随韦孝宽征讨淮南。正值高祖担任丞相，裴素听说后感叹道，武帝凭借雄才大略平定天下，坟土未干就一朝变更，难道是天道吗？高祖听说后非常不高兴，于是将他废弃在家。开皇5年，被任命为善部侍郎。2年后升任朔州总管长史，转任贝州长史，都有能干的名声。仁寿年间，裴素见皇太子杨勇、蜀王杨秀、左仆射高炯都被废黜，派人上书说，我听说侍奉君王之道，宁可触犯也不隐瞒，我内心所想，怎敢不奏报。我私下见高炯是上天挺立的良才，开国元勋辅佐大业， 陛下对他的恩宠也已经非常优厚。但鬼魅窥视高明之人，世人挑剔俊杰之事，侧目寻找他长短的人，哪里说得完呢？希望陛下记录他的大功，忘记他的小过。我又听说古代圣帝教诲而不诛杀，陛下极为仁慈，超越前代圣王。两位庶人得罪已久，难道没有改过之心？希望陛下弘扬君父的仁慈，顾念天性的道义，各封给他们一个小国，观察他们的作为。如果能够向善，逐渐增加封地，如果仍不悔改，贬谪削夺也不晚。如今他们自新的路永远断绝，惭愧悔恨之心无法表现，难道不可悲吗？奏书上呈后，皇上对杨素说，裴素忧虑我家事，这也是极为真诚的。于是征召裴素入朝。皇太子听说后，对左庶子张衡说，让杨勇自新，想要做什么？张衡说，看裴素的意思是想让他像吴太伯、汉东海王那样。皇太子非常不高兴。不久，裴素到了京师，在含章殿谒见皇上。皇上对裴素说，我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后宫宠幸不过几个人，从杨勇以下都是同母所生，并非因为爱憎而轻易废立。于是说了杨勇不可再挽回的意思，不久就打发他走了。没多久，皇上驾崩。杨帝即位后，裴素很久没有得到调任，他也闭门不出。后来执政者认为岭南边远荒凉，于是迎合圣意，任命裴素为永平郡丞。他很得百姓和少数民族的人心。一年多后去世，时年62岁。彝人、辽人思念他，在张江边为他立庙。有一个儿子叫裴尚贤。使臣说，猛兽处在山林中，离祸因此不被采摘。正直之臣立于朝廷，奸邪因此被阻遏计谋。他们都志在尽忠而不顾自身，正义之色行于外表，岂只是法纪因他们而盛衰，也是国家因他们而存亡。晋王、蜀王是皇帝的疼爱之子，凭借权势恩宠，不受法令约束，要求他们恭敬严谨，不是很难吗？原言王韶担任宰相之职，都被禁卫忌惮，没有人敢做非法之事，正直敢言的风范值得称道。原行正在房陵正色直言，梁皮对杨素抗言不阿，正直的言辞，刚强的气概，令人敬畏可想。赵绰担任大理卿，监狱中没有冤案。柳玉担任御史台长官，奸邪自然被整肃。然而不畏强权，梁皮具有这种品质。国家的司职之臣原行本、柳玉接近了。裴素朝会不再做，宴会不参与，忠诚慷慨，冒犯皇帝，确实知道寡妇忧虑周朝的灭亡，处女悲伤太子年幼，不是空话。比之前代记载有言转的风范。